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这个路加福音的总结和鸟瞰。那么上一讲啊，我们讲到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白白的救恩，在人得救之后，他也呼召人来跟从他。那么事件呢，我们前面讲了两个事例，两对的事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些事例。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第十章。第十章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描绘自己啊，是有最高道德的好撒玛利亚人。那么在这个事例里，我们看见一个被打伤的人，就是一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落到强盗手中，强盗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撇下他走了。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祭司从这条楼经过呢，就从对面过去了，一个利未人呢也从这里经过呢，也照样从对面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这里呢，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把油和酒啊倒在他的伤处，包括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了他。第二天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比偿还。那么这个事例给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象征主耶稣。主耶稣实在是一个有最高道德的好撒玛利亚人。在这里他看到这个被打伤的人呢，实在呀流露出他的慈心和怜恤，然后呢他带着他的这个爱亲切这个怜悯，对这个打伤的人呢有全备的照顾，结果呢就在他拯救的恩典上啊表明到极处。比如说他在这里描述呢，他包括他的伤处医治他，把油和酒啊倒在他的伤处赐给他的生命，然后呢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就是驴啊，用低位的方式低位的带着他，然后把他带到客店，也就是把他带到教会生活照料他，然后又借着教会来照料他，将为着他所花费的付给客店，就是为他来祝福这个教会。那么客店所花费的他回来必偿还，也就是说呀，召会在今世为主所拯救的人所花费的，救主回来的时候呢还必要偿还。所以从这个事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自动的，是主动的来照料这个被打伤的人，充分呢表现他这个白白的恩典，详细的照顾，温情的照顾。那么在这个事例之后，到了37节、38节，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事例，就是啊，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受马大的接待。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待他到家里。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那么这段事例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么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紧接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相当有意义的。前面的比喻呢，表明我们的救主的慈心和爱，他是人做了罪人的邻舍。后面的故事呢，揭示我们的主的心意和爱好，他是神做了信徒的主人。救主的慈心和爱呢，是为着叫我们因他得救，主的心意和爱好呢，是为着叫我们侍奉他。我们从救主得着救恩之后，就该侍奉主。为着我们的得救，我们需要领略救主的慈心和爱。为着我们的侍奉呢，我们需要认识主的心意和爱好。所以这两对，这一对的事例啊，摆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一面来说，主有一个慈心和爱，赐给我们白白的救恩；另一面呢，我们的主他有一个心意和爱好，他盼望得着一般人呢，是侍奉他的人。这是呢，在第十章的两个事例。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14章呢也有两个事例。第一个事例呢，就是关于福音的大筵席，然后第二个事例呢，就是跟从主之人呢应该出的代价。我们来看14章的这两个紧接着的事例。首先来看 主耶稣教导接受神的邀请。那么在受洁同席的人，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呢，耶稣就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呢，打发奴仆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呢一致推辞，头一个对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第三个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奴仆回来把这些事都报告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奴仆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带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到我这里来。奴仆说，主啊，你说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奴仆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所以呢，这里是一个福音的大筵席。那么这个大筵席呢是指什么？这个大筵席啊，就是神所摆设的一个筵席，是一个救恩的大筵席。神就是那个人，就是这里这个比喻说那人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救恩呢，做大筵席，并打发头一批的使徒和他的奴仆啊，去邀请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因着被他的财富啊，比如说牛啊、地啊、妻子啊所霸占，竟然呢拒绝他的邀请。于是呢，神就打发使徒们去邀请街上的人，就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他们因着贫穷和困苦呢，就接受神的邀请。但是神的救恩还有空位留给啊，给更多的人，所以呢，神就打发奴仆进一步到外邦世界去，就是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啊，坐满他的救恩的空位。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这个神的救恩呢，还是有空位啊。虽然在这个历世历代以来，神差派他的奴仆，也就是那些传福音的使者，邀请许许多的人呢，残废的、瘸腿呢，因着他们的贫穷和困苦啊，都接受了神的救恩。但是这个救恩的空位啊，还有。所以今天已经到了传福音的第三个时期，就是要勉强人进来呀，坐满呢主的屋子，就是坐满这个救恩的筵席。到哪里去呢？到路上和篱笆那里。路上就是交通要道啊，公交车站啦、飞机场啊。篱笆呢就是居住区啊，是要勉强人进来。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勉强，其实呢这个勉强的意思呢就是要强迫人。哎呀，今天这个时代人呢都是忙碌的，人都是远离神的，但是呢我神的奴仆，神差派的奴仆啊，要出去勉强人相信主耶稣，来坐满神的救恩的筵席。这个事例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呢是白白的，他已经摆设了筵席，他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都是他已经把救恩做成了，就是要我们呢白白的来享受，白白的来接受。那么这个事例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筵席，然后紧接着在同一章第14章后半段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教导人如何来跟从人救主。25节到35节这么说，有好多群众和耶稣同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中间谁想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开工，看见的人就嘲笑他说，这个人开始盖造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人去迎战那20000人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特使去求和平的条款。这样你们每个人若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但若是连盐也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事例，就是在14章第二个事例给我们看见主教导人来如何来跟从他。这个跟从他是要出代价的，这个跟从他就是要丧失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魂生命，甚至背着十字架呀来跟从他。所以他说呢， 哦，人这样，每一个人若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见前面一个事例，神救恩的筵席给我们看见他的救恩是白白的，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但是后面一个事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跟从主，就需要舍弃一切，就需要出任何的代价来跟从我们的救主。而且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说我们是地上的盐呢，是为神所用，以消杀地上的腐败。这个盐的味道啊，在于他们对属地事物的舍弃，他们舍弃地上的事物越多，味道越强。他们不愿意舍弃今生一切的事物，就会失去味道。若是这样啊，用在田里就不合适。这个田呢，是表征召会是神的耕地，要带进要来的国度。那堆在粪里也不合适，粪表征什么呢？粪堆也就表征火坑，宇宙中的污秽之地。他们要从神的国里被扔出去，特别是在千年国的时候啊，要从国度的荣耀里被扔出去。他们已经得救了，免去了永远的沉沦，但他们没有舍弃属地的事物，失去了他们在神国里的功用，因此呢，他们就不适合于要来的国度，需要被撇在一旁啊，受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事例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跟从我们的救主啊，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舍弃一切的。而且呢，你这个对属地的事物舍弃的越多，你这个盐味啊会越浓。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得救了，但是因着他们爱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为伍，成了世俗的基督徒，没有啊舍弃这个属地的享受，属地的物质的享受，这些享乐，因此呢，他们在人中间就没有见证，所以那个盐呢就成了尸味的盐。那么这些尸味的盐将来到哪里去呢？在要来的国度，放在田里不合适，因为他们失去了味道；放在粪里也不合适，因为他们得救了。最后放在哪里呢？只好丢在外面。丢在外面呢，那就是一个受管教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事例里又给我们看见呢，我们需要跟从人救主来出一切的代价。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事例，就是路加福音的15章和16章。15章主给我们看见呢三个事例，一个是啊牧人找羊的事例，一个富人找钱的比喻，第三个呢给我们看见一个父亲接纳浪归回浪子的事例。那这三个故事啊是弟兄姊妹都比较熟的，而且呢也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那么这三个事例就给我们看见，就给我们揭示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三一神一同做工，那个牧人找羊啊，就给我们看见子神基督亲自来到地上来寻找失迷的羊，把99只撇在旷野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那个妇人找钱呢，是表征灵神，圣灵呢就像一个妇人一样啊，寻找一个啊失落的银币，所以他甚至点上灯，打扫屋子。然后呢，那个父亲接纳那个归回的浪子，就表征父神。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子神、灵神、父神一同做工，要得着失去的浪子、失去的银币，然后得着失去的这个失去的失迷的羊，最后啊，把他们带回归回神家，享受父家一切的丰富。所以呢，路加福音的15章给我们揭示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也给我们看见呢三一神一同做工来得着归回的失落的失迷的羊、失落的银币和归回的浪子。那么在15章之后呢，紧接着就是16章。16章啊，主耶稣给我们教导啊，要做精明的管家，给我们看见一个管家的事例。那里当然，这里这个事例是说到，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呢，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呢向他控告，这人挥霍主人的财物。主人叫管家来对他说，我所听到关于你的事是怎么样呢？把你管家之分的账目交代清楚，以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要撤去我的管家之分，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才好？锄地吧，无力；逃犯吧，怕羞。哦，我知道要该怎么做，好叫我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分之后呢，可以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呢，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快拿你的账，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对待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第九节，我有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然后主耶稣又说，在最小的事上忠信的，在许多的事上也必忠信；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许多事上也必不义。你们若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那真实的信托你们？你们若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信，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16章主耶稣讲这个精明管家的比喻，当然主在这里不是称赞这个管家的不义，乃是称赞他的精明，说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是精明的，他知道如何对待他自己的时代。那么他就劝勉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这些得救的，他说呀，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钱财啊是属于撒旦的世界，在地位和存在上都是不义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用这些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什么叫做为自己结交朋友呢？比如说我们请福音朋友吃饭，对不对？我们用这个钱财来用来传福音，来供给传福音的人，都是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啊来结交朋友。那么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那些因着我们啊这些钱财，因着我们花费这些钱财带得救的人呢，他们就可以接我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那么钱财什么时候无用呢？到了亚来的国度，当然钱财就无用了。主回来的时候钱财就无用了，甚至我们去建筑的时候钱财在我们的手中也无用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活着，主还没有回来，那么我们手中的钱财可以掌握的时候，可以掌控的时候呢，就要用这些不义的钱财啊结交朋友。而且主耶稣要教导我们呢，在最小的事上要忠信，那么在不义的钱财上要忠信，然后呢在要来的国度里呢，主还要把真实的来信托付给我们。而且主要劝勉我们呢，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是一般侍奉神的人，我们不能侍奉马门，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所以从这个15章到16章这两个事例给我们看见，15章给我们看见神白白的救恩，三一神共同做工赐给我们白白的救恩，然后16章给我们看见得救的人要做精明的管家，然后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成为精明的管家，我们在要来的国度里呢，就能领受主的真实的托付，把这个要来的国度啊托给我们呢来管辖，托给我们来管理。愿神呢得着我们。